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个概念叫做委身，可能听说过要委身一个教会，或者要委身在一个小组的里面。对基督徒的夫妻而言，应当委身在自己的家庭，委身于自己的配偶。那到底什么是委身呢？到底什么是委身？其实在我们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懂得了委身这个概念，只是我们没有用这个词。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拉钩，你们有没有说过？
上吊。
当两个小朋友承诺一辈子都要做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他们会怎么说呢？他们会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也就是说，在这100年的时间里面，无论环境怎样的变化，也无论人会变得怎么样，他们之间的友谊都是不离不弃，他们都要委身于这段约的关系的里面。那当基督徒在结婚的时候呢，牧师也都会问新郎新娘说，你是否愿意和某某某结婚，无论是健康疾病，富有或者贫穷，都与他一生一世爱他，尊重他，服侍他，也是同样的意思。只不过这不再是两个小孩子之间草率的承诺，而是在两个成年人之间郑重的在上帝和众人面前所立的约。他们的这个约的意思就是，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无论人会变得怎样，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要委身在这样的一段关系里面，容易吗？非常的不容易。比如说，绝大多数年轻人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都会经历一个热恋期。那段时间，每天心里都想着对方，时不时就会发一个消息给对方说：“你在做什么？有没有想我？几点钟下班？什么时候能见面？”在这个阶段里面，充满了甜言蜜语，也充满了海誓山盟。而且在这个阶段呢，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对方身上纵然有再多的缺点，在自己的眼里看来也都没有关系，不重要，只要对方能和我在一起，我什么都愿意。但当这个热恋期过去以后呢，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当初那种幸福、兴奋、甜蜜、新鲜的感觉渐渐就过去了。这时候两个人在一起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本相毕露，越来越那个真实的自我开始表露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的摩擦、失望、厌恶，还有各种看不顺眼。刚开始的时候还可能还能稍微忍耐一下，但总有一天双方开始忍无可忍，彼此之间就开始互相的指责、论断、争吵，觉得自己当初太傻了，太单纯了，简直瞎了眼，怎么会看上这种人。在这个阶段，很多人就开始急着要分手，然后呢开始寻找下一个所谓合适的人。所谓合适的人打引号。只有在这个阶段，在痛苦当中仍然不轻易放弃，继续的学习如何去调整和改变自己的人，就在这种阶段继续的去学习彼此接纳的恋人，他们才能够走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的婚姻当中。当然即便走到婚姻当中，还是会有很多继续的学习。那同样的，我发现在教会的小组当中也是类似的。当一个小组刚刚建立的时候，组员之间相互有一些小紧张，也有一些小兴奋，一些新鲜感，对小组充满了期待，这是第一个阶段。但一段时间以后，当彼此互相更多的了解以后，可能开始慢慢的在小组当中有一些你喜欢的人，也有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当然最惨的就是小组里一个人你都不喜欢。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参加小组也没什么太大的收获，而且更可气的是觉得大家都不关心我。 然后渐渐的就不太想去小组了。不参加小组会怎么样呢？不参加小组以后，慢慢的就觉得教会里面的人越来越疏远，礼拜天就彼此打个招呼，觉得大家的关系都好虚假呀，然后来教会大家都不认识，感受不到肢体之间的关系，肢体之间的爱，那渐渐的教会也不想来了。但是也有些弟兄姐妹在这个阶段当中会开始去反省，是不是我太关注我自己了，是不是我应该在小组当中更多的学习如何的去爱其他的人，而不是坐在那里坐等别人来爱我，是不是我在别人分享的时候我常常觉得没关系，自己在跟我没关系，就坐在那边刷手机，而当我分享的时候如果有谁在那里刷手机，我心里面就觉得很不爽，是不是在这时候我是一个让我去学习如何去关心聆听他人的好机会，也是不是我平时应该更多的为其他的组员来代祷。那若是一个基督徒在这小组的过程中他开始有了这样的反省，那这样的心态使得他不但他可以继续留在小组里面，而且会怎么样，他的属灵的生命会有一个实质性的成长。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什么我们很难和人建立亲密的关系，为什么有很多人年纪越大朋友越少，恐怕是因为我们的爱往往爱得太自私，爱得太自我，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常常只能够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或者那些可爱的人，那些对我们好的人，我们很难去持续的爱一个不可爱的、不值得去爱的，甚至让我感到厌恶的人。这个人很可能是那个早已经明确表示他不再爱你的丈夫或者妻子，也可能是你需要照顾的那位已经上了年纪但是脾气暴躁的父母，也可能是在小组里一直让你看不惯的一个组员，当然也可能是你一直想要传福音但对方却一直不领情的一个对象，你很想去爱他们但是却爱不起来。所以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委身的爱，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委身的爱，也就是如何持续的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甚至你觉得那个人根本不值得我爱，甚至那个人是让你感到十分厌恶的，这样的人如何去爱他呢？但是在看具体的经文之前，今天还是要做一个声明，如果你现在正在恋爱的阶段，而且你正在挣扎是否要分手，我要先说明这篇讲道不是要劝你不要分手，正好这篇讲到的相反，这篇讲到的意思是说一旦结了婚就不能轻易离婚了，所以结婚之前更应该把眼睛睁大看清楚想清楚，千万不要闭着眼睛结了婚而婚后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这边讲到的意思是说在恋爱当中也不要轻易的分手，给大家双方一点时间来改变，但是毕竟每个人的年龄都是有限的，不管对于姐妹而言，对于弟兄而言，所以那个时间需要把握好，你能够给双方多少时间，这不是一个无期限的，这跟婚姻当中不一样，但是不要轻易的分手，但是也不要无期限的拖下去。同样的还有一个声明，就是如果你正单线的爱上了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说如果你还是正在单线的爱上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正在犹豫纠结到底要坚持还是放弃，因为你觉得爱这个人好辛苦，爱觉得这个人很不可爱，甚至已经开始觉得这人不值得我爱，是不是今天的讲道是说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呢？千万不要一厢情愿的以为这篇讲道是上帝要鼓励你继续坚持下去，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好了，那澄清之后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去学习如何持续的爱一个不可爱的人，甚至去爱一个不值得我爱的人，一个让我感到厌恶的人。 简单的说，结论是，你只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否则你没有办法持续的去爱这个人，因为你不是爱的源头，你的爱是有限的。除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能够持续的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何西阿书一章三节，在旧约的圣经小先知书当中，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稍有些多。旧约圣经何西阿书一到三章，如果有些不熟悉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左右互相帮助一下。如果你看到但以理书的话，就在但以理书的后面。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太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从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正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蔑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取名叫罗路哈，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与马兵得救。歌蔑与罗路哈马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和以色列人能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身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住他的道，筑墙挡住他的，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酒的时候，我必将五谷、新酒收回，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木为荒林。 为眼前所受所吃的，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各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必从埃及上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为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朱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野地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施展通刀，仔细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为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那些就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克舍勒大麦一赫尔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度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先知的名字叫什么？何西阿。在何西阿他第一次听到耶和华的声音蒙召的时候，上帝就给了他一个重大的使命。这个使命是什么呢？要让他去讨一个老婆。讨一个什么样的老婆呢？经文说是一个淫妇，是一个在当地众所周知的一个名声非常不好的一个女人，是一个经常和其他的男人会发生各种混乱关系的女人。上帝给何西阿这样的一个呼召，而且不单如此，还要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就是把这个老婆讨过来，她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所生的儿女，她还要把他们再收养当做自己的儿女。要爱一个不可爱的人是很难的，要爱一个你觉得不值得你爱的人也是很难。但是我想最难的事情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一个男人如果他的妻子是一个到处给他戴绿帽子的，他还是能够持续的去爱她，而且这种爱还不是说他本身看上了这个女孩子，而且是上帝命令他让他去爱这个女孩子，去服侍她。然后这种爱可能是这个地球上最难的一种爱。所以第二节我们看到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就给了他这个呼召，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从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那结果何西阿他是怎么回应的呢？第三节说，于是何西阿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蔑，他就娶了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名字叫做歌蔑。那经文来看的话，说这个妇人怀孕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婚后呢，他们就生了第一个儿子。那从经文来看，这个儿子是谁的儿子呢？从经文来看，是何西阿的儿子。然后呢，第六节，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然后第八节，歌篾给罗路哈玛端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在这两处经文很有意思的是什么？这两处经文没有再提为他，看到吗？第三节是说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所以很明显，这个第一个儿子是谁的？是何西阿的。但是后面两个却没有提到是给何西阿生的。而且这两个儿子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了。这两个名字是一个非常不好，第一个儿子的名字或许是一个典型的先知的预言，但是第二个女儿的名字叫什么？给她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也就是她生了，当歌篾给何西阿生了一个女儿，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的时候，何西阿给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做不蒙怜悯。第三个儿子呢，名字叫什么呢？叫做罗阿米，也就是非我名的意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二章五节怎么说。二章五节何西阿是如何对就是他的儿女们说呢？他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亲做了可羞耻的事。第四节说错了，我并不怜悯他们的儿女。为什么呢？为什么不怜悯他们的儿女呢？因为他们是从淫乱生的。所以对于何西阿来说，他娶了一个名声非常不好的女人为妻，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牺牲，本身已经是对这个女人显明了他巨大的爱。可是这个女人给他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紧接着就故态重萌，又重新和别的到处和别的男人发生关系，给何西阿先后戴了两顶绿帽子。从后面的经文来看，后来这个女人干脆就跟别人跑了，也就不再住在家里，她觉得跟何西阿没什么感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说？他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妇人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处的经文的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不是很容易让你明白，可能会你会觉得说让何西阿再去找另外的一个女人的意思，表面上好像是这个，但不是。所以这个经文的真正它的意思是说让他继续再去爱歌篾，能明白吗？就是你再去爱那个淫妇，就是之前的那个歌篾，说明这时候歌篾已经跟别人跑了，上帝让何西阿再去爱她。而且呢，就是这个女人现在是住在哪里呢？是和她的情人住在一起。第二节说到何西阿她怎么样把那个女人，现在那个女人跟别的男人住在一起了，怎么样才能把那个女人带回家呢？第二节她说，我便用银子十五克舍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她归我。她的老婆跟别人跑了，现在他要花钱把自己老婆再买回来。而且从经文来看，当然学者都不知道，都不是很确定的知道这边十五克舍勒具体是多少钱，但是看起来应该是一笔不小的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只是给钱就可以的话，他不需要后面再给大麦。从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很有可能当时何西阿是拼拼凑凑，就是把他的钱能借到的钱都凑出来，然后呢钱还是不够怎么办呢？然后再用一些大麦然后来补充。何西阿他把他所有的都拿出来去给那个男人，然后跟他说把我的老婆还给我吧。 然后那个男人当然拿了钱以后觉得有钱不错，然后老婆还给你吧。然后呢，哥灭就重新跟了何西阿回到家里。这就是何西阿的婚姻。可能听了这个故事以后，一方面你可能会感到庆幸，因为上帝没有给你类似的呼召。上帝今天差派我们去各个地方，就是使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比这个似乎要容易一些。但是可能你也会为何西阿感到打抱不平，为什么上帝要有拣选何西阿给他这样的一个任务呢？为什么上帝要让何西阿去做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呢？因为他们的婚姻就好像是什么，他们的婚姻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隐喻，可以理解吗？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你可以理解成好像是一场真正的行为艺术，就是借着他们那场婚姻，因为这场婚姻肯定在以色列这个地方会成为众多啊小报的报道的事情。你们知道吗？何西阿被上帝呼召做先知了，然后不知道上帝要让他说什么话，等了半天也何西阿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何西阿娶老婆了，哎，一看这先知人品有问题，怎么娶了这个女人呢？我敢保证他们以后婚后肯定会出大问题。然后过了几年，第二个第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你看长得就跟何西阿不像。你看把何西阿的照片和孩子照片放在一起一对比，就觉得不像是亲生的。在整个以色列到处都流传着这样的流言蜚语。后来干脆割灭就正大光明的跟别的男人跑了，住到他的亲人家里去了。何西阿一个人孤孤零零的住在家里面。你可以想象在当时整个以色列这几年各种的小报，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有多少条头条嘛。但是在那种光景里面，上帝借着何西阿要表达的是什么？第二节一章第二节，上帝呼召何西阿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的给了一个原因，给了一个解释。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那个淫妇是谁呢？那个淫妇就是北国以色列人。而那个何西阿他所代表的是谁呢？就是那位爱他们的上帝，就是对以色列的爱始终不改变，甚至要为以色列付上代价将他买赎回来的耶和华上帝。尽管如此，对何西阿来说这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当何西阿刚刚听到上帝的这个吩咐的时候，上帝已经对他做了一个解释，说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所以你去娶一个淫妇。何西阿他能不能明白上帝的心意呢？在那时候你觉得何西阿能够明白能够理解上帝的心吗？或许应该明白，因为上帝已经说的比较明白，但是我相信又不能完全的明白，因为他自己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感受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凭着信心迈出了这一步，就娶了割灭。然后过了几年，他开始发现割灭对他不忠，和别的男人有染的时候，可以想象那时候他虽然早已经有了预备，早已有了心理准备，因为上帝在呼召他的时候就已经对他说明了。但是当他第一次看到割灭背着他和别的男人在一起亲热的时候，我相信他仍然是他的心里面打翻了五味瓶，心如刀割，又感到羞愧难当，又是极度的愤怒，对他来说整个世界都贪恋了。然而在这刻他也真正的明白上帝对以色列人的爱，在那一刻他能够真正的明白上帝眼中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去拜巴利去拜各种偶像的时候，那位耶和华上帝 他内心的感受，也因此他可以真正的开始去体会上帝的爱，因为上帝让他继续的去爱这个淫妇，甚至上帝让他花代价把那个淫妇再买回来。何瞎知道这也正是耶和华他在此刻心里所想的事情。为了更好的明白这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当何西阿蒙召的时候，经文说北国是谁在做王呢？当何西阿被召的时候，当时北国最主要的王就是耶罗伯安。这个耶罗伯安其实是二世，也就是说之前已经有过一个王叫耶罗伯安，这是第二个就名叫耶罗伯安的王。那这个王所在的时候，就是在整个北国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们的政治军事最稳定的一个阶段，也是他们经济发展最快速的一个历史阶段。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把经文翻到列王记下，我们来看一下耶罗伯安所在的历史时期是怎样的。列王记下14:23-27，王下14:23-27。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尽可能的去对照在列王记和历代志当中相关的经文，让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的背景。王下14:23-27，让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犹大王约阿斯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的仆人加勒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短短经文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信息蕴含在其中。首先我们看到耶罗伯安这位王在耶和华的眼中，他所行的是看为正的呢，还是看为恶的？经文说是看为恶的。为什么说看他是恶的呢？因为他继续的就是跟前王一样，就是让以色列人陷在各种的罪里的里面。可以想象最主要的罪就是拜偶像。但是尽管如此，上帝是怎么看他们呢？一个恶王，可是上帝是怎么看他？一方面上帝看他的行为是恶的，然后上帝非常的不喜悦。可是呢，第26节怎么说？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上帝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光景非常的艰苦，非常的艰难，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所以上帝对他们在那个阶段的以色列人，上帝还是非常的怜悯他们。所以上帝尽管这个王是一个敌对耶和华的王，这个王是继续各种偶像崇拜的一位王，可是上帝还是祝福他，让他在王登基多少年呢？做王41年。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可以看到做王41年的王其实并不多，这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一个王在人类的历史当中，一个君王能够在位41年的话也是非常长的时期，而且可以想象在他那个时期他的政治就是非常非常稳定的41年。而在这41年的时间里面，不单政治非常的稳定，而且怎么样， 就是经文说他收回以色列的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为什么他能够收回呢？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之前已经借着约拿做了这个预言。因为上帝为了连续以色列人，所以上帝让以色列的边境的那些其他的敌对以色列的民族，他们没有办法来进攻以色列。相反，以色列人他们可以把边境可以重新稳固起来。所以这四十一年对以色列人来说，在政治上在军事上都是非常稳定的四十一年。而且在这四十一年，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个光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神的怜悯。而且在这个地方还特别提到一个人，就是先知约拿。先知约拿让你们想到什么？就是约拿记，还记得吗？约拿书。然后上帝呼召约拿去哪里呢？尼尼微。尼尼微是什么地方？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可以明白吗？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上帝呼召约拿去到尼尼微，然后让尼尼微人悔改，然后后来导致整个尼尼微人他们全程都悔改了。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吗？这件事情就使得亚述帝国在那个时期就是和平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你知道最后以色列人是被谁灭的吗？最后以色列人就是被亚述灭的。但是那个是已经很多年以后，就是亚述已经新的王起来了，已经到了亚述新的时代，所以他们又重新开始亚述的扩张侵略的战争的这个时期。但是因着约拿到尼尼微的传道的工作，使得在就是约罗波安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亚述帝国他们停止了对外的侵略，停止了对外的战争，所以就为以色列人在那个时期赢得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四十多年之久的一个政治军事最稳定的时期。而且因着这个政治军事的稳定，没有战争，非常的稳定，在这种状况底下还发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经济上的祝福。然后何西阿书第二章八节怎么说？何西阿二章八节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以色列人他们不单已经告别了战争，之前他们的就好像我们在中国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时期，你们可以想想以前在解放前中国各种的战争，不管是外战还是内战，军阀的割据，但是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和平稳定的历史时期里面，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的发展，经济快速的发展。在这个地方，在他们当时就是有五谷新酒油还有加增的金银，这些上帝说这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经济也发展。然而因着上帝的怜悯，以色列人他们得到了这些祝福以后，他们有没有更加的去爱耶和华呢？因着上帝对他们这种怜悯之爱，他们得到了很大的祝福，他们这一代人不必再经历战争了，他们这一代人不管是内在外战都不用了，而且经济也发展了，人都有钱了。可是他们没有更加的去爱耶和华。经文怎么说？二章八节说，他们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以色列人根本不把这个他们所得到这一切祝福的原因归给耶和华上帝，相反呢，他却以此供奉巴利。他们非但没有更加的去爱耶和华，反倒使得他们更加的去爱那些偶像，他们的心更加偏离在偶像的身上。二章五节怎么说？表明了他们当时的心态。第二章五节说，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亲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谁给的？基本说都是他们给的。当何西阿如此的爱这个割灭为他付出一切的时候，割灭却说 啊，我的各样的好处都是其他那些男人给我的，所以我要跟那些男人走，我要随从所爱的。这正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他们并不把这些祝福的原因归咎于上帝，反倒他们去与这个世俗为友，去随从外邦人的风俗，去跟外邦人一起去拜巴利，然后去恋慕这个外邦人的世界。所以当圣灵光照何西阿，让他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亏负了那位怜悯他们的上帝的时候，但是上帝仍然怜悯他们，仍然爱他们。所以当何西阿看到这一切，他的心会怎样想呢？如果当时上帝没有呼召何西阿去服侍割面，没有这样一段经历，何西阿可能很难真切地体会到上帝这种委身的爱。可是因着何西阿这样子去服侍割面，何西阿可能成为在那个时代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能够与上帝的心连结的人。而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一样也有大量的信徒对上帝有着同样的不忠。在经文里面，在新约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怎么说？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想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你想一想，现在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所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对基督徒来说，永远只有两种二选一的选择，两种追求。第一种追求就是这个世界，就像歌面说的，我要随从我所爱的。你的心在追求什么，在随从什么？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世界，你希望从这个世界当中去获得各样的好处，各样的饼、水、羊毛、麻、油、酒吗？你希望从这个世界当中去获得身份的认可和接纳吗？就像经文所说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还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另外的一个选择，我们看到原来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的祝福，无论是在我们所活的这个大时代的一个大环境的祝福，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稳定，还是包括我们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若是你真的看清楚这一切的祝福，其实就好像在诗篇当中诗人所说的，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们所有这一切的好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都是那位慈爱的天父因着他的怜悯给我们的。我们心会怎样呢？你又去追寻谁呢？哪怕在初期的教会，在这样的试探当中，在这样的试炼当中，初期的教会他们也面对同样的挣扎，到底去爱这个世界，去追求这个世界，还是单单的尽心尽意尽力的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承认说我一切的好处都是从他而来的。就像经文说，敬畏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哪怕是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也面对着这样的挣扎。我们可以看到在雅各书就反映了当时教会当中他们所面对的这样的挣扎。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五节，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雅各书四章四到五节。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四到五节，反倒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以至于基督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说到上帝所赐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怎样，恋爱。 至于嫉妒，这是什么意思？上帝会不会嫉妒？很有意思，上帝竟然会嫉妒。上帝嫉妒什么？因为上帝对爱你，而当你去与世俗为友，当你去爱别的人，当你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的感受是什么？嫉妒。就好像是一个被戴了绿帽子的一个丈夫有的那种嫉妒，他不能够容忍，他感到受伤，他感到心里面的那种不平。经文说你们这淫乱的人，原文是什么？你们这淫妇。完全好像在回应何西阿书所说的，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嘛？什么叫与世俗为友呢？就是前面的经文所说的，当我们去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的时候，当然我们并不是极端的基要主义者，我们并不是说从此我们不要去看电影了，然后也不要去商场了，然后我们也不要买房子，也不要买车子了。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买房子买车子？我们为什么努力的工作？是为了去赚得这个世界的荣耀和认可吗？是为了赚得更多的钱来让我可以去买房子车子，买漂亮的衣服，让我去买名牌的包包，让我可以去高档的餐厅？而这一切都是我的工作给我的，只有我的工作能够更好，然后我的工作能够让我赚到更多的钱，我才能够去买名牌的包包，然后我的个人的病才能够被治好，然后我才能够去各样的餐厅，高档的餐厅。若是这样的话，这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经文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不要再贪爱世界，一脚踏两只船。很多基督徒上帝的永生也要，而世上的虚荣和享乐也要。可是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物质上的祝福，你是否知道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呢？你是否真的承认这是从上帝而来的呢？而且为什么上帝给我们这些物质上的祝福呢？你会不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你会不会觉得现在和平的环境年代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上帝的怜悯？你会不会觉得你今天你有一份工作，还不错的工作，然后你的收入还不错，也是理所当然的？你会觉得说反正作为神的儿女，我感觉上帝还欠我更多。就像有很多的儿女父母对他们很好，可是他们还是对父母不满意，还是觉得父母欠他们很多很多。很多基督徒会觉得说上帝欠我更大的房子，上帝欠我更高的薪水，上帝欠我更健康的身体。我们会觉得有很多基督徒会觉得说这是上帝欠我的，我们却没有想我们到底欠了上帝什么。我们有这一切是我们理所当然当得的吗？是因为我们非常可爱吗？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眼里看来这群人哇真是太敬虔太可爱了，我太喜欢这些人了，所以我不得不要祝福这些人吗？因为什么？因为上帝的怜悯。就像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对当时以色列人的怜悯，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我们想想上帝是怎么看中国这个民族的？上帝是怎么看我们这个民族的？上帝会不会怜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都说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上帝会不会怜悯我们这个民族？上帝会不会借着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给以色列人一个喘息的机会，给他们一些物质上的祝福，给他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年代？这一切不是因为这个民族他们是怎样的一个敬虔的民族，不是因为这个民族他是怎样的一个讨上帝喜悦的民族，而是因为 上帝的怜悯临到这个民族，而我们正在这个其中成为那个受益者。而且我们作为受益者，我们是双重的受益者，我们不单是在物质上在肉体上的受益者，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也是属灵上的受益者，因为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上帝真的不欠我们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一切是因着神的怜悯所赐给我们的。相反，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亏欠了上帝什么，他这样的爱我们，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他呢？还是我们继续不断地在这世界上给他戴绿帽子呢？就像今天很多人说，我才不要信耶稣呢，我看你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跟别的人没什么不一样。若是我们的生命，若是我们在这地上的追求和不信主的人没什么不同的话，我们在给上帝做怎样的见证呢？我们在给耶稣做怎样的见证呢？绝对是一个假见证。但是尽管如此，上帝怎样看以色列人呢？上帝还是给以色列人盼望。第一章第十节说，然而，也就是尽管如此，以色列的人数将来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被推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并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上去。上帝仍然要祝福以色列这个民族，而且怎么样祝福他，让他们的将来他们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曾经上帝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女了，不是我的子民，但是现在却对他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子。而且上帝这个心意，这个祝福大到一个地步，不单单是给肉体上的以色列人，而是给在属灵上所有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所有的那些过去的外邦人。如今上帝对他们曾经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因为我的子民只是以色列，但是如今那些外邦人也一同的被接到上帝的子民的当中，成为了属灵上的真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这地上真以色列人的人数好像海沙，不可量也不可数，这是为什么呢？上帝对何西阿第三章说，你再去爱这个淫妇吧，就是他情人所爱的，你再去爱他。怎么去爱这个淫妇呢？何西阿他如何才能够把这个女人重新娶回来呢？他是不是跑过去把对方的门一踢开，然后说，哎，让那个革命出来，然后跟他说几句话，哎，革命，我跟你说我原谅你了，你跟我回家吧，是这样子吗？何西阿他付上了他最大的代价，他用了15克舍勒的银子，钱不够再凑上一些的大麦，然后去把他的老婆，把他自己的妻子再给买回来。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何西阿他用他一切所有的付上代价，把他自己的妻子给买回来。这同样也是一个隐喻，就好像上帝如今借着他能够付上的最大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子，让神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世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他能付的最大的代价，把他所创造的百姓重新给买回来。其实这些人原本就是他创造的，原本就应当是属他的，可是他却要再次付上代价把他们给买赎回来。而且上帝仍然爱他们，上帝仍然要祝福他们，上帝仍然要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未来，这就是神的爱。所以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真的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才有能力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一个让你觉得不值得爱的人，甚至你觉得伤害你的人。 因为和上帝比起来，我们这点爱真的不算什么。所以我们如何去爱那个早已经不爱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呢？我们如何去爱那个需要你照顾，可是你一边照顾他，他一边却对你发脾气的父亲和母亲呢？如何去爱那个在小组里你看他不顺眼的那个人呢？反过来说，小组里如果有一个人，假设说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小组，我们教会有小组有这种情况，但是假设说有一天小组里有一个人他看你不顺眼，你又如何去爱他呢？如何去爱那个你一直想给他传福音但是对方不领情的人呢？如何去爱？你需要祷告。如何祷告呢？我们需要在祷告当中去问上帝，主啊，你是怎么看我的？主啊，你是怎么看我的？只有当你看懂了上帝对你的爱的时候，不是你有原本有多么的可爱，也不是因为你对上帝的爱有多么忠贞专一，上帝爱你，乃是因为当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认识了他，可是我们的心常常也会偏离他去爱这个世界的时候，上帝仍然在基督里面因着他的怜悯恩待我们，他继续不断地用圣灵来扶持我们。哪怕我们是这样的光景的人，可是耶稣仍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涂抹我们的罪恶，一笔勾销，而且应许要赐给我们美好的未来，就是那永恒的新天新地。而且耶稣不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如今在父神的右边继续不断地为我们的祷告，哪怕是在我们还在软弱当中的时候，圣灵也在我们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哪怕我们今天在这地上我们有困难有缺乏的时候，上帝耶稣仍然安慰我们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仍然应许我们说，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都知道，他也都必供应我们。所以只有当我们这样子祷告，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当你真的在祷告当中看见上帝是如何对待你的时候，你才有能力才有力量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去服侍那个不可爱的人。可能在过去你常常已经听到有很多基督徒做见证说，我真的爱不起这个人，但是我之所以今天能真爱这个人，完全是靠着主耶稣。他是如何靠着主耶稣？可能以前你不明白，但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在祷告当中看见了上帝是如何爱自己。但是尽管如此，在这个时候，当你有了一种力量的时候，当你愿意去爱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就应当开始行动。你都应当在你能做的力所能及的小事上去爱这个人，不要把这个感动只是停留在一个感动当中，把这个感动及时的变成行动。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说，这个行动一定会有反复的。当你持续不断的付出这个情爱的行动的时候，很可能有一天你突然又重新自义和骄傲了。当你付出这个行动的时候，你会开始沾沾自喜，说你看我多了不起，这样的人我都能够爱他。你又开始忘记了你原本的样子，在这时候你又重新又爱不起来了。这个过程一定是会有反复，但是只有当在这个时候你重新再去祷告，不断的重复这个过程，就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真正的受益人就不单单只是那个被你爱的那个不可爱的人，而且在借着这个经历，我们自己也开始更多的更加丰富更加丰丰富富的去认识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更加深切的去体会上帝的爱是怎样的长阔高深，上帝的爱是怎样的恒久忍耐，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永不止息。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真切的体会到这件事情。我还是继续的做一个提醒，就是倘若说你现在正在恋爱，你正在挣扎要不要分手，这篇讲到并不是要误导你，让你觉得不能分手，然后相反，我们需要很慎重的做决定， 同样，若是你现在在爱一个人，他还没有信主，也这篇讲到也不是说让你继续的爱他，继续的追求他，我们不要误解。但是若是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些人是上帝正呼召你要去爱他的，可能是他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家里的父母，可能是你的身边的朋友，我们要学习怎样用耶稣的爱来爱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我们爱乃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真的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我们看到你在历史当中你是如何向以色列人显明你那永不止息的爱。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体会到这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们只是期待你来爱我们，而且是按照我们固执的、按照我们自己想要的方式来爱我们，满足我们各种我们自己心里想要的各种的私欲。但是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眼光，能够让我们的对你的爱也可以变得更加的成熟，可以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借着去爱不可爱的人，让我们来体贴你的心意，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来认识你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所怀的意念，你向我们所发的慈爱是怎样的意念和慈爱，也让我们可以更加的体会到主对我们的怜悯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永不止息，好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我们自己里面真的是没有爱，但是唯有你才是那爱的源头，好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来渴慕你，可以让我们更加的来爱慕你。真的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